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21年修炼路，感悟有师父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从十几岁开始，我就常常想，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家，娶妻生子，我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我有胃病，神经衰弱，心肌炎，风湿病，整天大把大把的吃药，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心烦，一不顺心就砸摔东西，心胸越来越小，还爱占小便宜，例如用小麦换面粉时往麦子里掺沙子，我把小麦存在了面粉厂，在面票上做手脚，多拿下两袋面。第一部分，此生为法来。1999年过年前，妻子因病住院，一个大夫告诉我们，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回家我就去找本村的一位法轮功义务辅导员，请了一本转法轮，就这样我和妻子都得法了，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师父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出现了两次大的宵夜状态，8-9天滴水未进，就是吐。我知道是师父在管我，为我宵夜。自那以后，我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整天乐呵呵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有关人生的所有疑问都在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这真是一本天书啊。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耳边经常听到优美的练功音乐，我知道是我的天耳通了。原来我生生世世吃的苦都是为得这个法呀，我的此生是为法来的。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当年被我多吃了两袋面粉的那个面粉厂的厂长的妻子。我问他，你还记得你家开面粉厂的时候，我经常去你那里换面吗？有一次，我在面票上做了手脚，多吃了你们两袋面。现在我学法轮大法了，我知道我错了，伤害了你们。每次遇到你们，我心里都不舒服，总想找机会把这钱还给你们。现在我给你100元钱，把这事了了，我心里也就舒服了。大法师父叫我们处处为他人着想，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伤害别人。我要不学大法，我不会这样做的。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送了他一份明慧周报，他高兴地拿着走了。第二部分，正念脱险。我修炼刚刚几个月，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我是做肉食生意的，在街上流动着卖熟肉，只要有人买，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同时送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就这样我连续讲了几年，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怕，只想叫人明白真相得救。后来我又改做鸡蛋灌饼，那是个固定摊位。有一次我讲真相后被对方举报。那是2006年年前的一天中午，来了一辆警车，下来几个警察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其中一个警察打了我两个耳光，就把我双手背铐起来。我不停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了好长时间。后来有人说，你喊什么？我说，法轮大法就是好，是叫人做好人的，是修真善忍的，有什么错？你们警察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社会上真正的那些坏人你们不去管，却专抓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一伙为栽赃陷害法轮功编造的。我讲着讲着，感到一股热量把我包裹起来，我背靠着的双手跑到前边来了，还双手结着印。那一刻我仿佛进入了另外空间，只想着把真相给他们讲明白，让他们得救，完全是一种无私无我的状态。 2007年秋的一天早上，我练完进攻去卫生间，忽然听到有人在踹墙。我急忙出去一看，栅栏上有几个警察正要跳进我家院子，西林房上也上来几个警察。我一看这阵势，急忙跑回屋里告诉妻子，警察来了，把师父法线和大法书藏起来。我刚一出屋，警察们就都进院了，这咋办？灵机一动，上房。我上房后，警察也紧跟着上来了，临房上的警察也过来了，我就大声喊，警察入室抓好人了。邻居们听到喊声都过来了，村长就住在我家房后，也上来了。这时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把我胳膊一跨，当时我正念马上起来了，我用力往两边猛力一推，上一边去，把他们推了出去。我坐下来弹腿立掌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警察叫我下去，我不搭理他们，就是静静地发正念。村长在和他们理论着，说些什么我也听不见。后来村长过来了，说咱下去吧，我就下来了。警察们也都随着从房上下来了。我进屋一看，正好是早上六点全球发正念时间，我马上坐下来接着发正念。这时我大嫂过来了，说他们进屋转一圈，一看什么也没有就都走了。一场看似很凶的迫害就这样解体了，整个过程我没说一句话就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还说，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2018年敲门行动时，一天上午10点来钟，本地派出所两个年轻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当时我正在学法，就听有人说，家里有人吗？我急忙迎了出去，他们已进了客厅。我说，有啥事儿？警察说，我们来看看你还练功吗？如果你不练功了，在上面签个字，省得以后老找你。我没搭理他，就把他们让到了沙发上，请他们坐下。我一看，其中一个警察肩上带着所谓的执法录像仪，我就问，那是什么？把它关掉。他马上关掉了。接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知道现在有警察办案执法过错终身追责制吗？我这里有一份准备好的诉讼资料，你们拿回去看看吧。他们说不用拿了，用手机拍下了正反面。我说，你们不要跟着中共瞎跑了，你们知道现在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他们都遭报入狱了吗？表面上是因为他们贪腐，实际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平安得救，你们肯定都是党员，赶快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吧。我说完，他俩就报了真名，做了三退。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利用这种方式得救的。第三部分，助师正法兑现誓约。修炼20多年来，在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中能走到今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都是师父的保护与安排。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2014年我买了电脑、打印机，我从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到后来能上网、下载、打印、做真相小册子、真相不干胶等等真相资料，整个过程我都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每当遇到看似很难突破的困难时，都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的思路源源不断地被打开，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实现了。家庭资料点成立以后， 我给学法小组的同修提供各种真相资料，我自己讲真相的方式主要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工作中遇到的人，生活中遇到的人，不管是买菜，家里装修房子，村里的红白事，同学聚会，只要是我能碰到接触到的人，我都要讲真相，劝三退。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安排的，来听真相的有缘人。只要工作不忙，我也和同修搭伴出去讲真相。去年七月份，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出去讲了半个月的真相，每天能劝退30来人，多时40-50人。一次遇到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我上前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说看看吧，保平安的。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便衣。我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首先你是一个生命，需要平安，没有了平安，其他的都是空谈，我就是为你好，希望你能平安得救。他没再说什么，把小册子还给我就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这么多年，我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三件事已经融入在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很自然的就那样去做了，好似形成了一种必然。我花的钱都是真相币，每年的新年前，我都要到银行兑换10000多元的新币回来，打印好，然后换给同修。每次去银行兑换新币之前，我都提前发正念，彻底解体，清除干扰大法弟子利用真相币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我。后来我改换了方式，每次换2-3千元，多跑几个银行。其实只要我们正念足，师父都会保护我们。有一次在本地银行，我说换10000元，银行的人说你还有多少钱都拿过来，我包里还有4000元，他都给我换了。在市里同修的帮助下，我还学会了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大锅的技术，承担了本地这个项目，这样就比较方便了，只要有同修找我，就很热情地上门去安装调试。有的常人说太好了，这邪党要完蛋了，什么时候倒啊。第四部分，坚持被罚，实修自己。2013年妻子同修被病业迫害离世，因为我过分执着于亲情，执着于自我强势，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妻子出现病业后，我就又急又躁，恨铁不成钢，完全陷入了情中，被他的状态带动，没有把妻子当作同修来对待，脱离了法对我的要求，就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自己都差点失去生命，是师父又一次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后来我就抓紧学法被罚，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渐渐的我有了正念，知道了在面对磨难或考验时自己的念头是怎么动的，这至关重要，其实这就是闯关成否的关键，也是目前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我悟道，不管在历史上我和旧势力签过什么约，都全部作废，我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我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师父做主。我身体上的不舒服，我没有去想是旧势力的干扰，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掌功， 我当然既不会害怕，也不会有心理负担。警察来上门骚扰，我都看作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根本就没有想那些人和邪恶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来听真相得救的。也许有的同修会担心，如果来的是一个已经不能救的坏人，无论如何给他讲真相，他也不会相信了，那会不会还是有危险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真有那么强的正念和那么正的场，这样的人根本就进不来你的空间场，就算来了，也会被你正念坚定的一句话吓跑。危险不是因为外因，不是那个不可救药的坏人，而是来自内因，自己那个不正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是产生邪念，追求不好的东西，他就来帮你，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害怕邪恶的迫害，把来绑架的人视为邪恶，就是在求不好的东西，就符合了旧势力，他就能干成了他想干的事。如果真能把自己摆在主角的位置上，我是大法弟子，在一丝一念中排斥负面的思维，就是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真能达到这个境界，迫害也就真的不存在了。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安全上的，全是师父安排的通天大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我能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平稳地走到现在，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这些年我坚持背法，多发正念，做好三件事。背法能让主元神真正的学到法，不断地悟到法理，所以遇事我能向内找，修自己了。比如以前我经常上不去网，同修说是心性问题，我就想哪方面该提高了，这样一想很快就能上去网了，而且用的是升级以前的 7.70 版本。背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时时能想到法，用法来对照自己。只要我脑子里反映出一个不好的念头，我立刻抓住它，你不是我，灭掉你。修炼20多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师父真好。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弟子一定会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最后，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生开创环境救度世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号。1996年初，同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决定不再说谎，善待周围的人，在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不再眼睛盯着别人的毛病，而是多审视一下自己的言行。我发现周围的笑脸多了，我与家人同事相处容易了，我能更热情地帮助别人了，我变得心里轻松自信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多年的哮喘、鼻炎等慢性病不药而愈了。一，工作中实践真善人。1997年春的一天，医院的财务科长对我说，昨天有一位老太太来找院长说你了。我心里一震，问是不是哪个病人对我的门诊服务不满意投诉了。他说 老太太是表扬你给她拿钱做手术了。这是一位60多岁来自农村的老太太，刚刚给在高中读书的两个儿子送完饭就来看病。当我诊断她患有宫颈息肉，需要做个小手术摘除时，她哭诉着说，自己40多岁时生了双胞胎儿子，儿子长大了，老两口也老了，靠种地生活，供他们上高中很困难，都需要亲戚们接济，还哪有钱给自己治病。我想帮他，而且我完全可以不收费帮他做手术。那时医生给亲戚朋友看病漏收费是司空见惯的事，谁没有个三亲六故的。但是我想起师父在大圆满法附录中的教诲，凡修炼法轮大法者要严格遵守各自国家法纪，任何人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行为都是法轮大法的功德所不容许的，违反及一切后果均由当事人自己负责。医院及科室有明确的收费制度和标准，我要遵守。于是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仅有的不到60元钱，让他把手术费和药费交到了门诊收费处。当我带着交费收据领着老婆婆找到医生做 X 光透视检查时，这位医生说，要是医院职工都像你这样，医院就不用管漏收费了。1998年科主任让我做住院总医师，负责科里与医务科、院感科相关的一些管理工作。每个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轮转一年，我是第一个。因为主管医师少，我要和其他住院医师一样管9张病床。这额外的工作常常需要我加班加点，尤其到月底，需要统计各种工作量，做各种分析，我不得不常常早上5-6点钟到科里加班，晚上到8-9点钟才下白班。我几次想辞掉住院总医师的工作，但是师父的法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等我结束一年的住院总医师工作后，科主任根本找不到愿意接手的人，最后把我一个人额外做的工作分给了3个医生。1998年的一天，我在门诊上班，被急诊科护士叫去抢救一位血压为0、在家分娩大出血的产妇，她由农村接生员送来。我马上给这个产妇大量快速的输液，之后准备立即给她输血，做各种血液检查。有一个项目需要正常人血液对照，产妇没有家属，接生员也没有钱，更拒绝被抽血。在这时间就是生命的危急时刻，我马上担保输血钱，并伸出了胳膊。检验科医生拒绝抽我的血，让我专心抢救病人。我说，快，救人要紧。那时没钱是不给输血的，人没抢救过来，家属跑了的情况在急诊科多次发生。如果欠了钱，要扣担保人的工资。我说，这钱我拿上了，如果能救了一条人命，真不还我，也不会影响我吃饭。二，开创环境，救度世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为大法进京上访3次，走到哪里就将大法的真相讲到哪里。我时刻不忘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视正实大法为己任。等我回医院上班后，了解真相的警察、政府干部及普通民众不但不歧视我，反而更信任我，我成了值得信任医生的表率。在走后门、送红包、送礼物等等日益败坏的医疗环境中，大家知道我不但医术好，医德更好。 我给多个警察的妻子、母亲、女儿等做过手术，看过病，接过生。我想，基层这些当官的人，警察，是被中共当局利用迫害人的。我们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不要把他们当作对立面，要设法救他们。其实，他们的处境很可怜。当时我也有怕被迫害的心，但我觉得应该去救人。我不是人，是神，我就不多想了，正面对待。当地报纸总编找到我医院的副院长，带着妻子专程找我看病。他曾在一次宴会上遇到我，坐在主客位置上的他举杯向我敬酒，当着中学校长、副教授、护士长等等全体客人的面，敬佩我的医德和医术，我也证实了法轮大法好。2003年的一天，我因讲法轮功真相，被我的顶头上司恶意构陷，他和时任院长直接将我告到公安局及卫生局。公安局反某教科多个警察到医院调查，通过调查，警察知道了我的技术和人品非常好。我的存在给我的顶头上司构成了威胁，他想通过我修炼法轮功扳倒我。有一位医院领导说，你刚来这个医院时，我很发愁怎么管你。你来三年了，我就觉得你是好人。我有亲戚生孩子，半夜我也得叫你看看才放心。别的医生都排好剖宫产手术了，找到了你，你就让他顺产生出来了。你的顶头上司妒忌你，每次我到市里开会，拿回布置迫害法轮功的文件后，我就藏在抽屉的最里边，从此以后不再拿出来了。我对照师父的法，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证实自己、求名的心等等。我不断地清除他，我想既然院长迫害我，我就给他讲明白真相。我讲了自己来这个医院近三年所遭受的来自该科主任的刁难，及自己在被刁难中的所为，以及自己的遭遇。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展现出大法弟子的境界，更揭露了中共的迫害。我要求休班，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免出医疗事故，要求这位科主任公开道歉。我以书信的方式，一式六份送到了各个管理办公室。几天后，院长找到我丈夫，说，他不是要休班吗？我特批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带他出去旅游吧。回来后，我才知道自己被旅游了。因为市里要开什么重要的会议，担心大法弟子上访。大约一个月后，陆续的几起恶性医疗事故，使迫害我的科主任及院长坐立不安，最终被上级市医疗学会定为一级责任事故，予以赔偿。他俩受到了停职及降职的处分。当时公安局一个带40多个警察去医院维护秩序的领导对院长说，当时怎么不找 A 大夫，指我，他在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是后来院长亲自告诉我的。此后我在医院里讲真相，就单个的私下里讲，悄悄的就把人救了。大约2011年冬季的一天晚上8点多时，丈夫打电话说610办公室主任找我，让我开车过去。我将家里收拾收拾就过去了。那个主任单独上了我的车，说，今天上午我一上班，在我办公桌上有一份报告，说你接触了正在被通缉的某县某姓法轮功学员。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听。我没有容许他继续说，我说，我早就提醒你离开这个死亡职位，你只有保护大法弟子的份儿。你的老婆孩子还指望着你呢，你看眼前有多少迫害法轮功遭报的人，你将来怎么办？他说，我只保护你女儿。我没有给他耍威的机会，一直在讲善恶报应，劝他不要作恶。 他说，我保护你们娘俩，你可要保护我啊。我说，你做好了，将来清算的时候，我肯定站出来给你作证，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他要求到我家看看，我丈夫和我的亲戚也上了车。到我家后，我准备了几个小菜，他们在客厅喝了几个易拉罐啤酒。他找了我家上网的地方，丈夫说，上网是为了和女儿聊天的。我送他回家的路上，他向我索要大法真相护身符，我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真相光盘。这场迫害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我的正念应对下破产了。三，讲真相，堂堂正正。迫害的20多年来，中共各级官员一茬茬的换，我讲真相的对象一批批的变，但我修好自己反迫害救众生的修炼不变。我凭借长期坚持参加集体学法，从法中修出的智慧，不断的发正念，坚定的做着三件事。我牢记自己只有救人的份儿，不把任何人当作对立面。2015年6月，我参与了溯江。那时我早已换了科室，有了一份轻松的管理岗位工作。10月份，科主任不好意思地拿出一份表格，说是政工科让我签的。我接过来一看，是要求填我滥诉诬告表格。我当即撕得粉碎，我问他，我工作干得怎么样？他说，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我们配合得很好。我说，那就行了，作为科主任，你只管工作，8小时以外的事情不属于你管。我从来不诬告滥诉，依法起诉江泽民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你告诉政工科，谁想找我，让他自己来。迫害好人的事儿，你不要参与，将来会遭恶报的。并且下一次，我会将迫害我的人一块儿起诉。紧接着，分管政工科的工会主席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又让我填表。他婆婆就修炼法轮功，也给他讲过真相，他早就明白真相。我没客气，说法轮功好不好，你不知道吗？江泽民迫害法轮功17年了，我修真善忍做好人，受到了多少迫害？我告他，我一定要告倒他。谁迫害我，我下次连他一块儿告。他赶紧起身给我开门，说：“好好好。”从此以后，在医院里，我走路挺胸抬头，讲真相，堂堂正正。从实习进修的医生、护士、卫生工人、后勤人员到大小官员，多数人都听过我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我注重自己每天的仪表，很早就开小轿车上下班，经常随丈夫参加各种聚会，接触不同阶层的人，正是大法救人的路走得比较平稳。有一位明白大法真相的护士长说，这么多年了，咱医院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的模样都没有什么变化，不但身体好，老公也都对他们很好。我也在不同场合讲真相，劝僧退后，引导世人化名举报江泽民。有几次在酒桌上，全桌人一合计就都举报了。我曾在多事司法律师团队的一次聚餐中讲真相，从法律层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违法，劝三退。其中2个人都参与过迫害我。整个过程中，我落落大方，从容、智慧、有理有据地讲述着。多是我在讲，他们认真听。有6个人三退了，其中有一位副局长，一位科长，一位律师事务所所长，一位副教授，一位税务局干部。2018年夏天，丈夫与朋友们在外面吃烧烤聊天， 我看9点多了，他还没回来，就打电话找他。因为他们就在我家旁边的露天烧烤摊位上，丈夫让我也去聊一会儿。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刚买的昂贵的香纱连衣裙去了。当大家站起来迎接我，丈夫一一给我介绍时，我认出了1999年325之后，当地电视台曾经采访过我的那位小伙子。他们曾经断章取义，在电视上诽谤法轮大法。他现在当领导了。我说，咱俩见过面。我挨着他坐下，他们敬我酒，我以茶代酒寒暄着。祝福过后，我开始讲我们的见面经历。他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我讲完大法真相后说，你确实做了件大坏事，道歉是应该的，但你也是受害者。我表示理解他当时的处境，告诉他参与迫害的后果，讲共产党的邪恶，告诉他有补救的办法。他很快同意三退了，欣然接受大法真相护身符及真相光盘，多次谢谢我。四，明白真相的人得福报。一位大嫂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2008年左右，大嫂患股骨腔内肿瘤，手术前请来的上级医院专家说 99% 以上是恶性，手术后最好的结果是走路一颠一颠的，因为没有办法让两条腿一样长。结果肿瘤是良性的，术后大嫂一切正常。我看到术后6年的大嫂天天遛狗，经常被狗拉着跑。她见到我后问，妹，我这算不算得福报了？我告诉她，当然是了。我鼓励她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在一次朋友聚餐时，身为校长夫人的她坦坦荡荡地讲自己天天念九字真言的神奇经历，在场的官太太们一致称赞，都愿意三退。这位大嫂全家都三退了，她不但身体好了，儿子们也很有出息，老两口很幸福，还在二儿子生二胎时抱上了梦寐以求的孙子。一位女医生明白真相三退后，膀胱三角处的肿瘤 99.9% 是恶性可能，她却奇迹般的被确诊为良性。一位护士长，她女儿当年6岁，从小出现癫痫，经常抽风，无药可治。护士长明真相后，教孩子和照看女儿的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将真相护身符卡片放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女儿的病不翼而飞了，健康活泼的女儿现在上高中了。一位科主任以前弱不禁风，经常打吊针治病，明白真相三退后，经常看真相小册子，还愿意花真相币。她不但身体健康了，女儿也出息，名校毕业后有了很好的工作。女儿结婚前，她亲自给小夫妻讲真相，全三退，年轻人欣然接受。她当领导的丈夫表示，他很愿意看法轮功真相资料，看到妻子拿回去的真相资料就问，是不是又来新的了？他曾经在自己的门缝捡到好几次真相资料，在家里看完的真相小册子都被这位主任晚上出去散步时发出去了。3年前，在一次针对这位领导的显之又显的经济调查中化险为夷。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者真是数不胜数。在正实法修炼的最后路上，我不敢怠慢我的使命，我将继续与身边的同修一起整体配合，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